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在白宫见刘鹤，称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迎来转机。世贸总干事猜测美中贸易协议可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美国驻港副领总领事话，以极大兴趣地跟进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此外，台湾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表示，美国在台协会有现役军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话：
因为从那个时间点，2005年之后，美国在 AIT 有联合事务组。
他说因为2005年之后美国在台协会有联络事务组，有技术服务组在那边派驻的承办这些业务的美国在台协会人员，其实都是国防部直接派过来的军人，只是他们在办公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制服而已。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迎来转机，并且预测两国在几个星期内就有可能作出重大的宣布。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中双方的谈判团队，他是这样
说： We are rounding the turn. We'll see what happens. We have a ways to go, but...Not very far. We'v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特朗普表示，他们正在是迎来转机，大家一起看一看，他们仍然是有一段路要走，但是不会太远。特朗普还说进展的速度非常之快。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副总理对特朗普说，由于特朗普本人的直接介入，双方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中谈判人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开始了第九轮的贸易会谈，试图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美国指称北京采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且盗取或者是抢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星期四表示，美中潜在的达成的贸易协议可能面临着世贸其他成员国的挑战，而这个是取决于协议的细节以及是其他国家是否感觉不公平地受到伤害。据彭博社的报道说，阿泽维多在墨西哥城对媒体表示，如果美中贸易协议有令人质疑的成分，其他的成员国会试图谋求澄清，甚至是提出挑战。不过他说他只是猜测，因为他不清楚美中贸易协议的结果以及是如何执行。报道表示，虽然仍然是有破裂的可能，但是美中双方看来是有政治意愿达成协议，以解决全球贸易当中最大的贸易纠纷。双方这个星期亦都称得上是谈判取得到进展。阿泽维多还说，他鼓励成员国之间自行解决纠纷，而不是通过世贸的仲裁机制谋求技术性的解决。世贸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援引不断增加的商业纠纷以及是关税等因素，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降低至三年以来最低的 2.6%， 2020年则是 3%。美国驻香港及澳门副总领事何志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以极大兴趣跟进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并且对超过10,000名香港人刚于过去星期日上街示威抗议感到高兴。何志是在星期三出席香港公民党13周年党庆酒会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容许香港政府移交疑犯到中国大陆受审的逃犯条例修例一旦通过，会否影响香港和美国的关系的时候表示，美国目前仍然在研究以及是检视有关的修例，现阶段可以说是暂时不多，但是他说美国正以极大的兴趣跟进。香港政府在各界争议声当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条例草案星期三是在立法会完成首读以及是二读，将会交由内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香港政府可能争取在今年7月立法会暑假之前是完成立法。对于刚过去星期日有多达12,000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何志话他们是对香港人有权表达他们的意见感到高兴。而出席同一场合的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联络组副组长李添盛表示， 目前香港同台湾仍然就逃犯条例未作系进一步嘅沟通，需要系等双方坐低落嚟商谈，互相理解，先至能够给予更完整嘅说明。而此外，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以及系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联合发表声明，反对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麦戈文指出，修订条例一旦获得通过，将会损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法治地位。声明当中仲话，中国大陆的司法系统经常被用作镇压用途，香港人和居港的外国人士，包括85,000名的美国公民，在香港必须受到分隔的保障。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五表示，大批的中国船只聚集在南中国海菲律宾控制的争议岛聚附近海域，令人感到关切。菲律宾军方在今年1到3月监控到200多艘的中国渔船出现在帕加萨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中业岛附近的铁线礁一带的海域。菲律宾星期四已经就此提出抗议。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以及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费尔特星期五在曼谷出席一个东盟防务会议期间对记者表示，他说任何国家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都令到美国感到不安，而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中国的行为令人感到关切，似乎有些是咄咄逼人以及是富有挑衅性，他们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以及是没有道理。菲尔特同时强调美国对该个地区的承诺，指出美国将会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遭到破坏。美国检察官星期四表示，他们将会以有关当局通过秘密监视得到的情报作为起诉华为的证据。有关华为违反制裁令以及银行欺诈的诉讼案，星期四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是开庭。助理检察官所罗门在庭审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华为，他们打算用通过电子监控以及搜查发现或者获取的讯息起诉华为，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敦促北约参与印太维稳，北约高官称正讨论新的战略。正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举行外交部长会议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北约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挑战，并期待北约盟国和美国一起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过北约还未有对此作出强劲的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4月3号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论坛中说，北约未来几十年中可能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针对中国的崛起作出调整。他特别感谢北约成员法国和英国没几久之前在南中国海和印太海域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鼓励整个北约组织和美国一起做出努力。彭斯说，通过共同努力，他们能够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好使主权国家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平等对待自己的邻国。不过各种迹象显示，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将维护印太地区安全并应对中国崛起视为一项首要工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发表长达40分钟的演讲时，只字未提中国。威尔逊中心总裁、前国会议员简·哈曼在主持北约论坛的分组讨论中说，斯托尔滕伯格在国会的演说中未提中国，引起了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注意。曾经担任北约盟军总司令的美国退休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表示，显然北约组织的政治领导人还未有对中国的崛起共同采取强劲有力的措施。克拉克说，他认为北约必须看清中国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北约其实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是一些理念相同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假如这些国家一起努力，他们就不会有一个南中国海军事问题。70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传统上是欧洲大陆及周边海域为联盟涵盖的防御范围。挪威一名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远离北约防御范围，因此未有引起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关注。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过25年， 目前在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詹姆斯·杰伊·卡拉法洛说，作为一个组织，北约不应该介入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但应该高度关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些行动对北约安全的威胁，包括华为的技术扩张、中国购买欧洲的一些战略性港口。卡拉法洛说，他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北约不具有在印太地区展开区域外行动的角色，所以他不期待在南中国海看到北约的旗帜。但是很值得北约关注的是中国破坏稳定的一些行动将如何影响北约地区的集体防御。北约盟军副总司令、海军上将尼尔森亦都认为印太地区超出了北约传统的防御范围。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证实，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4月3号星期三和4月4号星期四在华盛顿聚会时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北约的影响。尼尔森说，印太地区目前属于北约区之外，这个你亦知道，他们目前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未能满足未来需要的新战略，他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讨论，大家将会看到讨论的结果如何。中国一向反对所谓域外国家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称正努力通过外交行动与域内相关国家和平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星期四对美国流动通讯营运商和移动通讯设备制造商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来推动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 5G 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库德洛是在这里代表美国无线通讯产业的行业团体美国无线通讯和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5G 峰会上面讲的这番话。库德洛说，美国在 4G 做得很成功，美国亦都会以同样的模式，以自由市场为原则推动发展 5G。 美国亦都会继续处理频谱的拍卖，给私营公司使用频谱。 CITA 委托全球电信研究公司Analysis Mission 进行的调研发布的有关 5G 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在发展 5G 方面正是迎头赶上中国。在全球 5G 就绪程度的评估当中，美国是从2018年的第三名跃居到和中国并列第一，排在第三位的是南韩。报告又认为，美国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移动通讯运营商对 5G 网络的大举投资，以及政府致力于对基础设施的改善。但是报告认为，美国在 5G 领域和中国的竞争之中仍然面临重大的挑战，主要是在于中频频谱的匮乏。中频频谱对于 5G 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中频频谱同时具有高容量和覆盖区域广的优势。虽然如此， CITA 的这份报告发现，美国在 5G 网络的商业部署方面遥遥领先。报告说，到了2019年底，美国商业 5G 的部署量将会达到92个，位居第二的是南韩，是48个，排名第三的英国是16个，中国就是零。库德洛又说，美国做得非常之不错，根据他们最新的报告，美国到了2019年底部署的商业 5G 网络是92个，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美国订户数量最多的无线运营商威尔森已经在星期三，就是4月3号率先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的部分地区开通了 5G 的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对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内多年来一直有现役军人一事，台湾的政治军事专家均表示这个不是一个秘密。不过他们认为 AIT 发言人在3号首次证实这件事，则有了一些特别时期的特别意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将在5月6号搬迁至台北市内湖区的新址，对于是否会有美军陆战队进驻新馆，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从来对于该问题不正面回应的 AIT 在3月首次证实，自2005年起已经有美国陆海空三军及陆战队等现役军人的派驻人员。据报道， AIT 发言人孟宇河表示， AIT 新馆的安保工作将会同现址一样，由少数美方人员配搭人数较多的当地聘雇人员，同地方当局合作。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4号对此作出回应，表示美方以任何藉口派军事人员赴台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相关的规定，必然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台湾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表示， AIT 有现役军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因为自从那个时间点2005年之后，美国在 AIT 有联合事务组，有技术服务组，那里边派驻的这些承办这些业务的这个美国
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因为2005年之后，美国在 AIT 有联络事务组，有技术服务组，在那边派驻的承办这些业务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员，其实都是国防部直接派来的军人，只是他们在 AIT 办公的时候是没有穿制服的。他认为在这个时间点证实这件事， AIT 是在这里藉此机会强调美台的紧密关系，表达美方对于台湾的支持态度，其中含有政治的讯息。
当然也是经过国务院或者是 AIT 这个华盛顿的总部的一个授权，他们才会正式的对外证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美国智库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当然都是经过国务院或者是 AIT 华盛顿总部的授权，他们才会正式对外证明有这样的存在。杨念祖指出，近来美国军舰三次穿越台湾海峡，以及美国印太司令2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台湾不接受中国一国两制，并且由 AIT 对外公开这份国会的证词，都是含有政治的讯息的。在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王介正看起来，适逢台湾关系法4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在这个时间 AIT 证实现役军人派驻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亦指出，那里所指的现役军人和美国驻外大使馆负责维安的海军陆战队仍然有区别。
他讲的应该是有回答一个问题，有没有美国陆战队的官员在台湾？有，在 AIT 里面。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王介正说，他说的应该是回答一个问题，有没有美国陆战队的官员在台湾呢？有的，在 AIT 里面。对的，但他并没有说现时说的这个陆战队是保卫使馆安全的一个部队，不是这样说。在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美国的驻外使领馆都是由海军陆战队负责安保的工作。鉴于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专家都认为美国会继续对台湾表达态度上的支持。在这个星期较早时，有两架中国的歼11战机飞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领空飞行长达12分钟，台湾空军战机紧急拦截，广播驱离之后飞返海峡中线以西的空域。这件事引发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华盛顿亦都因此对北京进行指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曾经对共产党政权垮台崩溃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俄罗斯和波兰的两个知名人权团体最近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介绍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与会者还讨论了在今日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抗议活动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借鉴和使用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经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纪念碑和波兰人权组织卡尔塔中心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两日举行国际会议，介绍讨论从1953年至1991年期间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持不同政见者活动，那些活动所留下的遗产。会议还讨论了民主转型、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国际联系、某些持不同政见活动试图合法化的努力，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活动所具有的文化、宗教、民族、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背景。会议的参加者除了有来自俄罗斯的人权人士、历史学家之外，亦有来自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地的学者。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之一，波兰卡尔塔中心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一批当时体制外的波兰剧作家、评论家和导演组建。他们当时出版刊物，向波兰社会介绍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卡廷惨案，以及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齐名的苏联作家沙拉莫夫等人的作品。他们还从事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历史领域的研究。卡尔塔中心的一些主要活动人士曾经在80年代的波兰军管期间被捕入狱。有捷克学者在会上介绍了七七宪章的影响，以及同后来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之间联系。其他捷克学者则介绍了如何使今日的捷克年轻一代人更好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波罗的海国家学者介绍了在反抗苏联占领活动中如何从早期的武装抵抗转变成后来的非暴力抗争。乌克兰活动人士讲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建国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他们还介绍了曾经遭受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的克里米亚塔坦人如何争取重返自己家园的运动。当年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叶米廖夫是克里米亚塔坦人争取返回家园运动的领袖，他因为当时长期绝食闻名。叶米廖夫至今活跃在乌克兰政坛上，他目前是乌克兰国会议员。另外一名已故的持不同政见者切尔诺维尔在乌克兰独立后曾经是当地政坛上的一位有影响和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俄罗斯活动人士介绍了当年的地下出版物活动，以及在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框架内新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宗教活动人士等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何活动。会议还特别讨论了前苏联和今日普京时代政治犯的区别，当年持不同政见运动对今日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抗议活动的影响，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经验在几大程度上对今日活动人士有益。与当年持不同政见地下出版物相似，今日在俄罗斯亦活跃了几个专门网站，主要报道追踪抗议示威活动人士被警察带走、逮捕和判刑后的命运。这几个网站的主持人亦参加了讨论会，其中名叫内务部新闻的网站特别刊文，将过去持不同政见者如何应对提审和克格勃周旋的经验介绍给读者。这家网站的另外一篇文章说，目前在俄罗斯已经有万人被普京的安全部门列入极端主义黑名单中，这个意味着这些人的银行账户会被冻结，银行卡无法使用，他们从银行借贷寻找工作都会遇到困难。这家网站介绍了被列入黑名单后应该如何应对和减少损失。苏联从60年代起组建了克格勃第五局，专门针对和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几年前亦设立了相似的机构，被命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50年代兴起，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之后，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前往莫斯科红墙示威。在这个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开始有组织化。研究持不同政见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 当年如果有持不同政见者被捕，好快就会人召唤家属或者是收集食品和衣物去监狱探望。做这些工作时，每个人分工不同，彼此较少联系，以便被捕后不牵连同伴。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来自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从事这些国家的民族复兴运动，很多犹太裔的持不同政见者则集中争取苏联犹太人出国去以色列的权利。伊克洛夫说，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迫害非常残酷，有些人被关入精神病院，有些人被迫在电视和报纸上认罪，亦有些人在监狱中受到折磨。伊克洛夫说，
уголовникам сажали в пресс-камеру и там угрожали。
伊克洛夫说，比如将持不同政见者和刑事犯人关在一起，威胁将他们的妻子和家属关入监狱，各种迫害手段非常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说，未来将会定期组织类似活动，组织这次会议亦是为了纪念两年前去世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创建人和领导人历史学家罗津斯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芝加哥选出咗第一位非洲裔女市长莱特夫特。莱特夫特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政治新手，他承诺在一个充满犯罪和预算问题的城市进行改革。莱特夫特以近50%的巨大优势战胜了资深政客普莱克温克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丽·莱特夫特和托尼·普莱克温克尔都是非裔女性。56岁的莱特夫特赢得选举，他向支持者承诺将使美国第三大城市别开生面。
Today, you did more than make history. You created a movement for change.
他说，你们今天不单止创造了历史，还发起了一场变革运动。他72岁的竞选对手是芝加哥所在的库克县的县长。选民希望莱特夫特带来改变。
I'm ready for someone new to come in. I'm ready for fresh, new, bright, eager ideas.
莱特夫特的支持者马西亚刘易斯说，他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新人加入芝加哥政府，准备好接受新鲜、新颖、充满激情的聪明的想法。芝加哥去年发生了550多宗谋杀案，比前两年有所下降，但是比洛杉矶和纽约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司法部指控芝加哥警察局过度使用武力和种族歧视，毒品贸易和种族不平等加剧了枪支暴力。一位分析人士说，芝加哥实际上是两个城市。
One with a gleaming downtown and very wealthy and importantly safe.
埃姆克斯特学院政治学家康斯坦斯·米克逊说，市中心很繁荣，社区非常富裕，而且非常安全，这一点很重要。但芝加哥的另一些社区却苦于极端和持久的种族隔离，而种族隔离一直是芝加哥的遗留问题。芝加哥是一个政治进步的城市，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前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自2011年以来一直担任芝加哥市长。时至今日，少数族裔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另一位分析人士说，这一次选举与种族无关。
You can't help but feel that the city and the city leaders have turned their backs on you.
政治顾问德尔马瑞科布说，你会不由自主的感到，这一座城市和这一座城市的领导人已经背弃了你，所以这个单单是另外一个人，他们只是生得似你，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会为你发声，会帮助你。落选者承诺支持当选者。
Not long ago, two African American women
vying for this position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落选市长候选人托尼·普莱克温克尔话：就喺冇几耐之前，两名非洲裔美国女性竞选呢一个职位仲系难以想象嘅。虽然佢哋成为候选人嘅道路不同，但系今晚系关于未来前进嘅道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骗入特朗普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是否从事间谍活动。美国计划派第二艘航空母舰访问越南。日本将派遣六名国僚出席日中经济高层对话。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路透社援引两个政府消息来源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上个星期六以欺骗手段进入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是否与中国情报或者政治影响活动有任何的关联。这件案引发对特朗普这个私人俱乐部安全的担忧。报道表示，这个名叫做张玉静的中国女子被逮捕的时候是携带着四部手机、一台笔记簿的电脑、一个移动硬盘以及一个含有恶意软件的是记忆体。美国联邦调查局是指控他们作出虚假陈述以及进入受限制的区域，他目前被扣押，等待在下个星期举行的法庭定证。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星期三表示对海湖庄园的安全隐患表示担忧，并且要求调查。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这个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并且赞扬特勤局的工作。美国白宫借着对联邦调查局有关这次事件的反间谍是调查或者是相关的问题作出评论，要求去询问特勤局，而特勤局则是未有立即作出回应。美国计划派出第二艘的航空母舰访问越南，评论认为这个显示美国进一步加强地区安全伙伴合作，共同对抗中国影响的决心。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三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的时候，越战以来美国已经派出了第一艘航母访问越南，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与越南是达成协议，今年是派另外一艘的航母前往访问。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去年三月访问越南，成为了越战1975年结束之后第一艘访问越南的美国航母。路透社认为这个显示美越之间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抵御中国日益升高的地区影响力。日本将会派出系六名的内阁大臣出席四月中旬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五次日中经济高层对话，这个是自2010年8月以来日本第一次再次派六名的国僚出席，被认为是以显示日中关系正在是稳步改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6月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访问日本。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这次的访问将会是一次机会，使到两国可以在习近平访问日本的前后在广泛领域加快对话。出席对话的除了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还有农林水产大臣吉川贵盛、经济产业相细间宏成等重要部门的内阁大臣。成都六四走案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的第四日，亦即是4月4号，最后一名的被告陈冰被判处徒刑三年半，成为四名被告当中被判刑最重的一个。六四走案后的后援团表示，庭内戒备森严，到处都是国宝，10点开庭，大约是在中午休庭，延至3点才是宣判。陈冰原本打算传召两名六四难熟作为他的证人，在法庭上陈述六四真相，法庭却是禁止他传召证人。之前四位被告当中，三位分别是被判处三年、缓刑四年或者是五年，而陈冰是未有获得缓刑，无法想象其他的被告这样可以回家，而要继续坐牢八个月。特朗普总统宣称美中可能星期四 特朗普总统宣称美中可能会在4个星期内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路透社援引两个消息来源说，新转基因农作物审批仍然是两国之间的棘手难题。中国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要花几年的时间，希望向中国销售产品的美国研究、种植以及销售转基因作物的公司以及农场主一直在抱怨。路透社援引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说，转基因产品的审批仍然是两国贸易谈判的一大难题。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主。贸易战之前，美国大豆出口是 60% 是卖往中国，其中大部分都是转基因大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和团体清明节悼念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传承记忆。香港支联会、社民联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民主派政党在星期五清明节分别举行悼念六四死难者献花及游行，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屠城死难者。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支联会以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为主题，并会在4月底重开六四永久纪念馆，传承历史记忆。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悼念六四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今年的悼念活动主要是要表达民主的抗争，不会在专政的脚下停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星期五，即是4月5日，按传统在清明节早上在尖沙咀钟楼旁举办清明节献花，亦都是今年六四事件30周年第一项正式的悼念活动。他们在尖沙咀钟楼旁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民主女神像，并且陈列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和香港市民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展板，透过献花和街头展览，追思曾经为争取中国民主牺牲的民运人士。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仁等骨干成员和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包括民主党、社民联、工党、街工等，都有代表参与。参加者先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上多个花牌，悼念八九六四屠城的死难者。出席的团体代表、市民陆续上前向死难者献上白菊花。大会最后举行默哀仪式之前，高呼口号：
人民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公义必胜，
公义必胜。
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支联会悼念六四事件的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他强调，就算六四事件过了30年，但是人民不会忘记，而每年悼念六四都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
亦都是展望将来都是不会忘记，因为这个是一个记忆和遗忘的抗争。再加上就是我们提到是平反六四、公义必胜，其中我们是要表达一个讯息，就是民主这个抗争是不会在专政的脚下停止下来，换句话来说，这个抗争是会持续直至胜利为止。
何俊仁表示，筹备多时位于旺角的第二届六四永久纪念馆装修接近完成，准备在426，即是1989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426社论当天正式开幕。何俊仁仲话，即将开幕的六四纪念馆有3个主题，分别是记忆、公义和希望。
记忆就是我们不会遗忘这段咁重要的历史的记录啊，我们一定要使到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因为你唯有知道历史的真相， 然後才可以判斷到是非，判斷到是非，然後才知道有什麼錯的地方，我們需要反省，需要承擔責任。
回顾过去五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出席人数，由2014年六四25周年的18万人的高峰之后，往后几年参与人数持续减少，过去两年维持在11万人左右。问及有没有估计今年六四30周年出席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何俊仁表示，估计今年六四三十周年，好多人都有热情和冲动要出来参加烛光集会，他希望今年的人数会比过去五年多。
咁即系我希望会有10万人以上去到维园表达我哋嘅心意。咁我哋希望即系这个简单嘅表达，这个参与咧，即系代表咗我哋嘅良知吓。代表了我們的價值的堅持，我相信對全香港、對全中國、對全世界這個展示都是我們香港一個偉大的傳統。
何俊仁還說，今年六四三十周年最重要是有兩個大型的座談會和國際研討會，分別在香港和台北舉辦。香港的座談會將會邀請不同世代的人士出席，分享他們對六四的記憶和展望。台北的兩場國際研討會就會邀請台港兩地和國際的學者、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人士，包括韓東方、楊建利等出席，討論六四的影響、台港兩地的抗爭等的議題。何俊仁說，六四國際研討會要在台北舉辦，主要是由於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沒有辦法入境香港。對於港府推動修訂引渡逃犯條例，將來可以將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中國受審，會不會影響日後在香港舉行悼念六四活動、高呼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何俊仁回应表示，他个人不担心会有影响，但是他认为修例之后的打击面很大，尤其对于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士。
我自己不会特别担心，因为我都预咗出来参与这个运动就会面对一些的政治的打压，但是我就不是特别担心，但是呢我相信好可能会有些人会受影响，但是打击的面很大的，今次逃犯條例會打擊很多其他人，那些人會害怕我們的，尤其是上去做生意的人那些是最害怕的，還有一些在內地走出來的意見分子，就是那些犯了法的人或者是其他人做但是我不會是覺得是我自己人不會特別說為這件事影響到我的工作，但我相信都會有些影響對其他人。
参观六四民运展览并且向死难者献花的退休香港市民何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四屠城当晚她收看电视直播，看到解放军开枪、天安门广场的灯光被关闭等的画面，对六四屠城好像身同感受。何女士表示，她过往都曾经有个理想，对悼念六四亦都充满激情，但是他坦言，随着时间流逝，年纪越大，对六四的感觉都变淡。他认为香港的新一代对六四事件亦都不再有感同身受的气氛，因此不会有深刻的感受，亦都不足为奇。何女士又表示，对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平反六四感到悲观。
始终都是强权呢自胜的样子，真的咁真系很好唔公平嘅，真系即系好似系疑犯呢个逃犯嘅条例啦，咁我亦都觉得即系我都觉得都应该要慎思咯，唔可以话移交就移交咯，因为我可以咁讲啦，我真系对上边真系唔系咁信任，我唔系话针对咩共产党，我都系香港出世嘅咁样。因为很多东西比我看见到他们的东西是很不合理的，都是就是强权打压的，即是不会说公平啊、公义啊。
由中国嚟香港嘅游客李小姐参观六四展览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往喺中国对六四事件唔系好清楚，具体喺边一年发生，同埋发生咗乜嘢事都唔系好清楚，所以喺香港参观街头展览。李小姐坦言，而家嘅中国言论自由系有待改进。佢觉得喺而家嘅社会大环境之下，中国维持稳定仲系最重要噶。不过李小姐认为呢一个情况会慢慢改进。佢又表示认同八九民运嘅学生追求反贪腐、政制改革、民主自由等嘅理想。佢又认为，六四在中国会有得到平反的一日。
这我在想，其实人应该追求什么，就是只是说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其实这个境界其实我自己认为是比较低的了。
李小姐说，她在想其实人应该要追求什么，如果只是追求自己的财富地位，其实这个境界她自己认为是比较低。社民连大约20名成员在星期五清明节下午由西区警署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示威者在中联办门外高呼口号：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屠夫政权遗臭万年，
屠夫政权遗臭万年，
追究六四屠杀，
追究六四屠杀，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六四30周年，北京对民运人士进行大抓捕，而很多民运人士除了维权，他们的共通点之一就是认为六四屠杀是不对，而北京最近大量拘捕他们和判刑，是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梁国雄表示，他们到中联办示威悼念六四，也都是要传承悼念六四的活动，不希望香港人淡忘。梁国雄表示，港府最近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不一定是对付在香港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和追究六四屠杀的人，其实是所有人都会受害。他又说，到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逃犯条例修订就会发生效力。
因为若果我们的政府打通一个渠道，就是说当香港人声援大陆的民运人士这个维权人士是一个共同罪行的话，那自然这个中共政府就可以伸只手来香港，将香港声援或者是实际上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或者维权运动的人拎上去大陆受审。
近年香港大专学界很多学生会都因为身份认同等的原因不再参与悼念六四的活动。梁国雄表示，不会跟这些大专学生联络，因为如果他们认为遗忘六四的历史是应该，这样他们在雨伞运动受到的镇压有一天都会被人遗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称，特首林郑月娥强行推动逃犯条例立法，未有保护香港人的利益，造成社会不安和混乱，理应为此落台。不过支持特首的人士说，有关逃犯引渡程序并非特首一个人讲了就算数。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宣布，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就强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争议和混乱承担政治责任，称他不适合再做特首，应该落台。这个是林郑月娥近两年前就任以来，议会民主党第一次要求他落台。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所谓逃犯在移交的过程中，法院审理的只是表面证据，而内地提出移交时，相信以林郑月娥的妹仔心态，看不到他会拒绝移交，因此香港不再是安全能够获法律保障的地方。胡志伟以及该党在立法会的议员林卓廷、陶谨申、黄碧云等在昨日中午在立法会的一次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宣布。报道说，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案已经完成首读和二读，辩论已经终止，议案送交内务委员会处理，4月12号可能就此成立法案委员会。这项修法至此似乎在持续推进，民主党的愤怒达到沸点。对于民主党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落台，工党创办人李卓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民主党觉得林郑月娥下台，这个是全香港人都觉得他应该下台，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不是为香港人做事。
他说民主党觉得林郑月娥要落台，全香港人都觉得他应该落台，因为我们看到他不是为香港做事，他是为中共做事。很明显的就是逃犯条例为什么要搞成这一条条例呢？很明显，中央中共要在香港拉人，这个拉人对香港所有人都有影响的，威胁香港的法制、人权和商业基础，商人亦都可以被捕。所以整个逃犯条例就是林郑月娥为中央做事，这个人不是香港人的特首，是一个中共的官员，所以我们觉得要他落台，因为他不再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代表香港人。针对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日前表示，说他本人人间蒸发被引渡到大陆的讲法有道理，因为他相信中共的档案库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资料，声援地下教会忠于教廷可能是其中两大的罪状。另外，香港记者协会和13间传媒工会组织和机构参与联署，认为香港记者日后前往中国大陆采访将会危机四伏，担心记者人身安全，并且说逃犯条例犹如记者头上的一把利刀。不过报道援引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说话，讲移交逃犯程序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将一件事完成，被要求移交的逃犯这个期间可以聘请律师，有权提出主张。林郑月娥本人则表示，香港引以为傲的是独立司法制度和法庭，修订有关条例是希望能够填塞漏洞，令到香港不会成为逃犯的天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台湾外交部表示，今年获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率不高。另一方面，台湾民间团体则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召开国际记者会，传达台湾人民的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组织司司长陈龙锦日前表示，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世界卫生组织今年主动邀请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机率不高。不过台湾政府仲是会全力洽促该组织秉持医卫专业邀请台湾出席。陈龙锦仲说，不敢苟同世卫组织秘书处事事听命中国。台湾政府驻日内瓦代表处已经在第一时间表达强烈抗议和不满，对方则表示了解台湾的立场。根据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如果没有两岸之间的谅解，就不用期待台湾今年能够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日前在一项名为《台湾走出去》和世界卫生组织宣达谈台湾国际参与策略座谈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应该举行国际记者会，传达出台湾人民的声音。
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参加联合国，这是我们的人权，基本的人权。
蔡明宪说，台湾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参加联合国，这个是台湾的基本人权。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亦都说，全世界所有的人民都有权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并获得公共卫生的保护。蔡明宪仲说，中国的卫生部长在世卫大会上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代表台湾人民的讲法绝对没办法获得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认同。台湾的公民团体今年亦都仍然会前往日内瓦， 在世卫大会举行期间向各国人士讲明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并介绍台湾的医疗成就。世界卫生组织今年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流感疫苗选株会议，结果台湾方面当日早上才收到邀请函，由于时间太过仓促，没办法出席。这个亦都是台湾自2014年首次缺席相关会议。台湾外长吴超士随后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指出，台湾没办法出席这一场医疗技术会议，令人高度遗憾。世卫组织的干事长不断地说，甚至在他们的网站说不留下任何人，但是台湾永远是被留下的国家，这个对台湾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吴超士还谈到，台湾外交部已经对外发表严正声明，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够改善歧视台湾的做法。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美国致力支持台湾在面临全球挑战时寻求扩大自身显著的贡献，亦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0日到2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在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从2009年开始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出席。不过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之后，已经有两年无法与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福特汽车在星期三表示，计划未来三年在中国推出30多款新型的车型，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将会是电动汽车。美国系列进口车在过去一年成为美中贸易战的牺牲品。专家预计中国汽车市场下行的趋势仍将会持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表示，作为三年计划的一部分，今年福特将在中国大陆生产首款电动运动型多用途车。在为全国最大汽车市场中国开发的30款车型中，其中超过10款是新型能源汽车。中国是这一家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汽车制造商的全球第二大市场。福特在中国的销量自2017年尾开始下滑，2018年销售额下降了 37%。 福特曾经表示，它的销售危机主要是源于缺乏新产品。业内专家还将该公司在中国遇到的麻烦归咎于美中贸易纠纷。福特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说，他们相信通过业务转型，他们将加深对中国消费者的了解，使他们能够以中国速度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汽车和服务。在中国汽车环境治理政策的推动下，虽然整体汽车市场放缓，但中国电动汽车销量仍在迅速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去年中国内地新能源汽车销售量约为130万架，较2017年增长 61.7%。 福特仲必须应对中国市场更广泛的放缓。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变得更加艰难，同美国的贸易战亦都越演越烈。通用汽车、大众汽车和捷豹老虎在内的品牌在华销售量均出现下滑。中国国务院星期日宣布，将暂停向美国制造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 25% 的关税三个月，目的在为美中贸易磋商创造良好气氛。不过汽车咨询公司 ZOZOGO 高级顾问邦内尔预计，此举不太可能刺激进口，预计中国汽车市场将延续下行趋势。销售下降的原因是经济活动放缓、融资可能性降低，以及消费者情绪更加谨慎。此外，很多一线市场已经饱和，交通堵塞，在某种程度上汽车在这些市场的效用正在下降，限制了额外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